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教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乐。今天呢，很荣幸我们再次找回我们的创始人，来 Steve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教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TK 的创始人 Steve。
Hello， 哇，我们好久没有来聊天了，对吧？
对啊，对啊。
今天呢，其实我相信你也知道，最近台湾发生了一些大事，你有猜到是什么事吗？
台湾现在最近出现的大事，全民都认为的大事，应该就是棒球啊。
没错，没错，对啊，我们中华队呢，终于在我有生之年让我看到一场冠军，哇，太开心了。其实呢，中华队这次的表现啊，其实真的是我相信全台湾的民众大家都欣喜若狂啊。那从这个棒球比赛中，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组织管理或是行政管理的踪迹在里面，对吧？
没错，特别是这一次的棒球，尤其是以中华队来讲的话，可能是有史以来用就是最用所谓的企业管理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组织的这种概念呢去经营的团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就是蛮特别而且蛮创新的一个案例。
没错，因为其实我听说他们最近这一次从征召啊，然后包含前面的勤收，然后以及选人，所有的做法其实都有别于以往。可是偏偏一开始其实公布出来的时候，选到的人大家其实是不看好的。
哎，没有错啊，因为这一次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内不看好嘛，其实从国际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开始也认为中华队的这个阵容，其实在整个十二强里面其实是排名倒数第二，只有赢澳洲而已。那所以这次中华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其实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没错，所以反而啊，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了。坦白说，你的看法是什么？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有一些做法其实是蛮不同，我不敢讲颠覆啦，但是的确是很不同于以往在，尤其是像我们体育界在所谓组织球队的时候的一些思维。因为其实传统来讲，我觉得尤其是在运动团队当中，一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只要把所有最强的球员找来，
对，
然后他整体的那个球队的那个阵容一定很坚强。
那
当然这个概念也不能说他错，
对，
但这一次我们找到了球员的确从一开始选秀的时候，其实所谓的最强球员都因为一些因素没有办法进来嘛，所以其实中华队就是他一开始就去找一些他们认为其实是好的球员，可是可能在知名度啦，或者整个一般来讲那个表现比较没有像过去的球员这么突出。那可是我们却在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情况之下，透过一些很新颖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工具的一个帮忙科技上面的一个帮忙，反倒让这一个团这一群球员更像是一个团队，然后一起来共同赢得这一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胜利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突破性的做法。
真的，其实这坦白说啦，我不是很确定他们选球员的人是哪些人，但是我只能去考量到，其实总教练在选人上面啊，坦白说真的有异于常人的眼光，对吧？
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这一点我觉得米勒的看法是的确他在选人上面其实就是有他独到的见解，但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是站在一个团队的角度，就是说我在选人的时候其实是选，我是站在整体一个球队的角度去选，不是说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个很厉害打者，或者是很厉害的一个捕手，而是说我这一群人把他组合起来的时候，他以一个球队的表现来讲，或许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完全的明星，可是却是在他各个防守的部位或他攻击的部位，这个组合反而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组合。 对，他是有点站在是整体球队的角度去看 看这件事情。
我听懂了，所以其实以团队来看的时候，他必须是摆在位置上，他必须跟其他的队友是能够相辅相成。
没错，那当然他是以一个赢球为目的嘛。
哦、对，
那所以说赢球，我们就是赢球，但是怎么样去赢球？如果说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在他的角色当中，其实是发挥最好的情况之下，然后彼此可以互相互补，这个球队就会是一个很坚强的球队。他不必然一定都是明星，但是他整体球队的整体的表现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真的，这就讲到我们的行政管理学了，对吧？所以其实在一个团队里面有共同的目的，其实每个人他不一定都要特别的出色，可是却要能够互相合作，然后朝同一个目的走。
没错，但目标就是指引一个团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的话，大家其实就不知道这个团队组起来要做什么。那如果每个人的想法又都不太一样的话，那就会造成比方说有人要去台中，有人要去花莲、
高雄，
那这个部分就那个他的那个力量就没办法集中。
真的哎、欸，这就会让我想到说，如果一个团队每个都很强，其实有些时候反而不好管理耶、欸。
应该说强的人，当然也倒不一定就是说强人不太好管理了，而是说。一般来说，通常比如说你是个明星球员的情况之下，就是基本上就是主观的意见都会比较强烈嘛，
是，
因为就是他在这个部分表现特别突出，那所以在主观意识太强烈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就是说在整个调配各方面来说的话，的确在整个沟通或者是在说服上面会比较花，就是会比较不容易能够做到这样，
比较花时间啊，在协调上。
嗯，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其实沟通在团队里面真的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次你可以看这次整个中华队的胜利啦，除了就是每个球员都有一个很棒的表现，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那个教练的这个将士用命，然后还有他们对整个在球员在共同目标的一个凝聚，然后球员彼此之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然后互相的补位，其实这都在去看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有一个领导者，然后每个球员之间彼此互相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能够把整个士气做起来，我觉得这其实是这次赢得球赛当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真的，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安妮塔讲师那个一叫就动高校主管领导学。其实一个好的队友啊，你必须在一个位置上发挥作用。当然，总教练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就得把你的能力展现出来，对吧？
没有错。而且事实上，我觉得这次我们在中华队上当中，其实看到就是说，当然总教练一定是这个球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导嘛。
是。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球队很特别的是，他是这个球队的每一个队员，包括其他的教练。在他该扮演的角色的时候，他们也都成为那个部分的领导者。
没错，没错，这让我想到王建民。
对，王建民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哦。他其实是一个这么具有明星光环的球员，其实不只是王建民，那个恰恰彭振敏也是一样。
没错，
他们都是一个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那个。历史的这个球员，可是他们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在他自己的这个角色当中，他其实很在意的就是我怎么样，就是扮演好我该扮演好的一个角色，而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是有太多主观的意见，而是怎么样去彼此一个整合，让这个球队能够彼此的发挥。那另外我看到一个更棒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林家正这个捕手
啊，对，
对他其实站在他一个捕手的角度，可是他在怎么样去激励他的队员，特别是投手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扮演好一个蛮好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台湾队长陈杰宪，他在鼓舞大家，然后凝聚大家共识这件事情的话，他也成为了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领导者。
是，
所以把整个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士气，然后大家团队的那个精神都能够怎么激发出来，这就是一个领导者其实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向心力啊，让那个向心力一直都存在。
没错。
对，其实这一次啊，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你刚刚有提到，他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协调互补补位，哇，其实这很厉害耶。其实以往我们常常会看到球员有没有为了接一个高飞球撞在一起，或是我们所谓的德州安打有没有三个野手站在那边，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接。
没错，
但这一次其实很厉害耶，他们像那个三垒手跟内野手，他们好几次的擦身而过，然后还有外野手有没有？外野手两位，中外野跟左右两边都有几个很经典的擦身而过的画面。其实这是不是就讲到一个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可是其实他们成军的时间也没有很长，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当然，我觉得默契的部分，我觉得他还是大家，我觉得这一次最激励人心的就是说，大家为了要赢球、赢得冠军，就是以一个团队为目标的这个情形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摒弃了很多个人主义的这个部分。
是，
对，所以说，但每个你像以运动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当然希望能够求自己的表现嘛。
对，
因为这是运动员的本色，他本来就希望就自己的表现能够得到很好的认同。可是他们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赢得冠军这个目标存在，所以为了要赢得这个目标，大家会变成说我愿意以达成这个更大的目的，我可能某种程度我会稍微限缩一下自己表现的这个部分，而是站在我怎么样能够去补位啦，或者是怎么样去互相的配合，而是以一个团队的部分来赢得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是这一次整个组织团队上面一个蛮好的一个案例了。
真的，所以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就是他们本身，他们想要让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态度是有的，
没错。
所以他们在行动上面就不会有一种争先恐后的感觉。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他如果说这他们的个人表现会有碍到达成整体目标的情况之下，他们反而会牺牲个人表现的机会。而是以能够达成整体目标为前提，所以这群球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不只是运动员，只是很好的队友。
真的可以说是以组织管理来看，这个团队他们每个人在职场上的 EQ 是高的，
是
吧？
没错。
哇，其实这就让我讲到团队里面，其实真的有些时候。真的你得牺牲掉一些东西来达成一个更长远的目标。
因为基本上对我们来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嘛。我们想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句，就是在中文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以大局为重。
没错。
所以什么叫做大局，就是说对我来讲，我个人球的表现跟整体球队赢得总冠军，当然是总冠军是大局，
当然，
对，所以我觉得这群球员对这件事情的目标是明确的，
共识，
对，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说，我怎么样看起来是对最大多数的这个情形能够创造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然后变成是说，不会因为说，我可能自己求一个表现，然后我要争取自己曝光的机会，这个当然不是坏事，只是说跟一个赢得冠军比较起来的话，相对就小的比较多。那这群球员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其实那个是抓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是以要求得整个总冠军为主。
真的，那这一次的比赛其实最特别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投手的车轮战，对吧？
嗯，
哇，我们那个总教练跟投手教练在派人上场很精准呢。其实这一次在那个投手的调度上，哇，总教练跟投手教练其实很精准的调度，哇，我觉得这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如何在关键的时刻知道派谁上场。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中有一位投手，他是庄心燕。其实他自己下场的时候，他自己被访问，然后包括新闻有提出来说，他站在投手丘上，他其实是脚在发抖，而且他在发抖的时候 被捕手看出来了，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家政。所以他连续不知道投了几个坏球之后，家政上去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拍拍胸脯，然后那个新闻上面的标题就是你放心投，有我在。哇，其实我要表达就是说，这一位投手上场的时候那个紧张，以及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际赛，可是我们的教练却敢把他放上去。在那个时刻确实再加上家政林家政，他关键的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他在当下发挥一个领导者的功用的那一刻，其实反而真的让他投出了三振。所以这个小故事其实让我觉得蛮震惊的，就是投手教练跟总教练怎么有办法这么灵活的调度？那这对于一个团体来说，是不是他自己必须要有一些过人之处，或是有怎么样的精准判断力？
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应该这么看啊，就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来说，对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讲，我觉得不管是谁，我觉得站上那个投手丘或是在那个守备位置来讲的话，那都是一个蛮大压力的时候，所以会抖。我倒是觉得是说，换做谁的话，大概都避免不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
那只是回到那个调度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一次整个中华队做到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在相较于以往的这种国际赛事，我觉得这一次中华队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所谓的勤收的工作。
是，
对。那因为勤收的工作就会让教练们他能够去分析跟判断，就是说当我今天这些对手，就是我要跟我对打的球队，他的投手他的打击手的特色特性会是怎么样。所以当今天我看到这群人他的先发阵容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可以针对我过去做的这些勤收，而且他们得到这些勤收之后，也利用这个勤收在对球员做训练的时候去加强他们这个部分。
嗯，
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站在就是说他用主观的角度去判断说我这个时候要谁上，而是我今天看到对方派谁出来，那我已经研究过这个打者他的打击的习惯，或接下来他整个先发阵容的这个状况，我就会派我的投手或是投手们准备好应对各个不同打击手，我就派一个可以克他的投手出来。
哇，
所以他站在这个角度的话，因为他是用实际上面的一个数据，实际上面的一个情收得到的一个情报，然后去做这些战略的分析跟研判，然后所以他能够派出这样的一个阵容。所以这个部分就完全跳脱了，就是过去我可能就是从你是个王牌投手，我一定排你做先发，那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打击手，我就排你去做什么几棒，只是单纯这样子，就是纯凭就是教练的自己的一个自由心证或者他过去的经验。但我的意思是说，教练的经验不是不重要，只是说教练的经验再加上比如说正确资料的研判，它能够产生的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就能够做出一个更加不会因为自己主观喜好，或者是因为我自己主观的所做出来可能会有失准头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华队一个制胜也算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嗯，很大的改变所以听得出来能够准确调度其实跟勤收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这其实在我们的商场上就有点像是市场调查的资料，对吧？
没错。那就是市场，因为你做了好的一个市场调查，你就会很清楚知道你的对手他的强在什么地方，那他的弱点在哪里。那对我们来讲一定是用我们强的地方去攻对方弱的地方嘛。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会让我们在整个在做策略啦或战术的选择上面的话，会真的可以针对就是我们竞争对手他弱的一个部分，所以让我们可以能够压制或者可以抢得一些先机。
没错，而且这一次啊，听说他们有一台机器超棒的，是 AI 的，模拟每个投手的球。
对，因为这一次就是我们中职的会长就是我们的蔡其昌委员， 他在他去借了全亚洲唯一台的一个就是发球机，而这个发球机呢，它是一个自动发球机，它能够把任何不一样球路的那些资料跟参数输进去之后呢，然后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出发球，让我们的球员可以熟悉不同的球路，所以我们可以事先做练习跟先做判断。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使用的一个，就是用实际上面的一个演练，然后让我们可以去熟悉现场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球路的一个投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应变。
真的，所以整体下来，其实不管是器具啊、资料啊，以及整个行政架构的一个安排处置，然后还有每个球员他本身的向心力，造就了这一次我们台湾人能够与有荣焉的享受着我们终于得冠军这个事实。
没错，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夺冠真的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啦，从球员的素质哈，然后整个领导者，然后大家将士用命，然后就是而且每个参与的人都真的以团队为大局为着想，然后再加上一些好的一个现代的经营的方式，像是禽兽啦，像是这个好的一个器具可以去模拟啦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因素的一个组合，所以造就今天的一个结果这样。
没错，哇，所以从棒球来看行政管理，其实大大小小的团体组织啊，真的都躲不掉行政管理这件事啊。
没错，
一个好的行政管理确实，你看我们可以应用在体育上，当然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是拥有一个团队啊，其实正确的应用行政管理，也许真的就会创造出很好的业绩。
没错，所以我们学会了行政管理，我们一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透过行政管理呢，你就会把正确的资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然后透过组织呢，你会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面，然后透过领导呢，可以把这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协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你得胜的这个整个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真的，里面其中呢，刚刚我们创始人提到最重要的就是有了这些行政管理还要沟通协调，其实他们最后，我相信每场比赛的结束的最后，那个队长会把大家集合起来，然后哇，有点像是一种团队的一种士气的鼓舞，甚至他们会请当天表现最好的人出来跳舞，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团队里面很重要沟通的一环，就是让那个事情可以达成，然后而且士气不会掉，即便是输的那几场球。哇，我觉得这次还有很棒的一个点，我可以在最后提出来，就是即便我们有几场球是输掉的，可是他们的士气却没有掉，尤其是对战日本的第二场，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是已经可以说是一路落后，但是我们到落后9-5的尾巴还可以有人敲出全垒打。
嗯哼，
所以其实这也看到说我们应用正确的技术可以让团队的那种就是想要把事情做好的那个态度是不会因为目前局势对自己不利而就整个消减。
没错，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可以，如果可以再提的话，就是这一次的这一群就是很棒的这些球员们，他们都展现了一个就是不管状况如何，他们都把它当作是一场很好玩的游戏在进行
啊，
然后他没有让就是任何的失败或挫折好像把自己的那个整个情绪变得低落，而且他我们这些领导者也不会因为这些或许会检讨球员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跟改善，但是不站在这种就是比如说责备啦或者是责怪的这种角度去经营这个球队，我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大家是在一个情绪高昂，而且是一个我想要就是尽情的玩这场游戏的这一个那个状态呢，去打这些球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另外值得拿出来一提的一个关键，
很棒。所以呢，这一次呢， 中华队夺得冠军，恭喜他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管理技术以及团队的一种成功的模式啊，真的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即便换了其他球员，因为明年马上又有比赛了。
对，而且明年的比赛的挑战会更高，因为明年是所有职业队的最强的明星都会参加的比赛，这样。
真的，我相信一中华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应该是可以让比赛越来越精彩。太好了，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很多关于行政管理啦、组织学上面的一些观点。那有兴趣的朋友呢，邀请你们到我们的官网 joytoknow.com 去搜寻我们相关的一些课程。当然，也要每周追踪我们的就要播，我们周周更新。今天很高兴跟我们创始人聊聊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大事。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